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事，钱不能解决的主要是钱还不够。一个好点子通常在无数的烂点子之后。想走自己的路，并不需要导航开启，做人做事需要些勇气，才会带来更多的运气。人缘再好也会有敌人，心胸再大还是会烂赌一些人。不管有没有公主命，千万不要有公主病。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收听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Hello KY 你好。
小伟你好。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呢，真的 KY 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心想这个难道还会有错？原来真的错了，他曾经是宠物，但现在却威胁着美国的五大湖地区。但你想，他曾经是宠物的东西，我们都想到那个画面就出来了，非常的善良啦，温柔啦，细小啦。我们说的就是金鱼。嘿，各位，这种不起眼的金鱼啊，它被释放到野外之后，它竟然会长到巨大的体型，从而就破坏了本地物种的栖息地。
那我自己看到这个文稿以后啊，吓了一跳。首先，它是哪种鲸鱼呢？就不是热带鱼。首先啊，不是热带鱼，是那种我们常常见或者最常见的鲸鱼，黄颜色的鲸鱼。
就是家里面鲸鱼缸养的那种，
基本上是这种，不是那个大眼泡，不是那种，也不是黑魔鲤，不是那种，就是常常家里面看到那个鱼鳞一片一片，就是金丝闪闪，很精神的那种，
很喜庆的那种。
然后很多小朋友可能去那个什么游艺会啊，怎么样啊，给一块两毛钱就可以捞一条两条，捞到以后带回家。有啥问题呢，小伟？我们如果家里面没空间，或者要搬家，或者怎么样，就养不住了，难道杀死它吗？对不对？
对啊，
有点浪费。很多朋友了就把它放生，放生对很多华人朋友感觉是好事情，
对，
是善事。那么对一些在五湖区的朋友来讲，哎呀，这个湖这么冷，你进去能生能活就活，不活也活该了，对不对？也就扔下去了。没有想到鲸鱼竟然能这么耐寒。其实懂一些生物学的都知道，其实尽管是多冷的天气，湖面结冰以后，湖下的水还是温暖的。所以那些鲸鱼也很懂得找到它的栖息地，也找到能有就是饲料的地方。其实它什么都吃，你说那个浮萍也吃，草也吃，小鱼也吃，小鲨也吃，其实它生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对，鱼缸里的鲸鱼啊，它原产是在东亚啊，它最早它的祖先呢应该是鲤鱼背啊。那为了审美，或者说有的人是为了它家居装饰，带来好运啊，它的颜色喜庆，所以就被饲养起来了。通常就只有几英寸长，算是最容易饲养的宠物之一。像有的人猫猫狗狗啊，家里养不了，或者说啊，因为各种的条件，但鲸鱼哈，基本上就是应该不存在说啊，我们家条件没有，因为你小小的一个小玻璃都可以养一条鲸鱼。
它很厉害，就是第一，如果你家没有这个环境或者不懂，就是一缸水。它在缺氧的情况下，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氧气啊，缺氧情况下，有青苔情况下，不给鱼粮情况下，它都能存活相当长的时间，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你大概都看过，有一些人可能真的忘了或者怎么样，这个鱼缸里边长满了青苔，没有食物，鲸鱼就会把它的嘴巴浮到水面上，通过水面与空气接触的这么一线的缝隙，吸收了空气中的空气，
对，
那么也能存活一下，所以其实真的很厉害的。
对，所以从这个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生命力相当的顽强。于是呢，当被人为的放归野外之后呢，这种看似毫不起眼的鲸鱼完全摆脱了玻璃的边界，它也不再是仅限于在它那个鱼缸里面仅有的那一点点的大小，还有它的身体也不是因为你的鱼缸局限了它的体型，它真的是可以长到巨大的体型，
能多大了？小伟
大概有16-17英寸长，
大概就一个皮足球这么大。
对，
你想一想，恐怖不恐怖啊？在我们家小鱼缸里边的那个小鲸鱼，连小 baby 的拳头都不到，甚至大概就差不多吧，大的那些，对不对？如果很夸张，你家的鱼缸很大，可能就是成人的拳头这么大。
对，
但是那个鲸鱼如果放生，大家别忘记刚才小伟说啊，它是那个鲤鱼 这个鼠科里边的一个生物，
对，
鲤鱼可以长得非常粗壮，对不对？你大概广东人在过年的时候，那个江头鲤鱼啊，哇，红烧鲤鱼，
对，
这很好吃，对不对？很棒的，很大一条啊，
很大一条，
而且鲤鱼有时候上水一段时间也死不掉，所以一些鲸鱼，你看它的生命力的确很厉害，
对，所以呢，你想想它被放到这个野外之后呢，它本来体型就大，那所以在自然界里面呢，在它那个鱼里面呢，人家就吃不到它。好了，
因为它没有天然的天敌。
对，但是它又可以什么都吃，那就变成它在那个生物链里面呢，在它的那一环呢，就出现的有一个不通了，就是说它就能够去吃掉它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但又没有人吃到它的这种天敌的存在，它就可以杀死很多本土的一些海洋的还有湖泊的野生动物啊，甚至呢会破坏本来就已经相当脆弱的但也具有经济价值的生态系统。所以在过去这几年里啊，加拿大渔业和海洋局的水生研究生物学家们呢，他们就一起在注视着在当地的汉密尔顿港去追踪现在在当地入侵的鲸鱼。这个说起来还是有点梦幻，入侵哦，
这个其实很逗，因为这个五湖区是目前哪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呢，是 Ontario 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
也就是多伦多所在的地方。
对，
所以说不准是多伦多那边的华裔朋友们放生
对
引起或者造成的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那个鱼类生物学家也要出招了，就是把一些这样的大鲸鱼捕捉了，然后呢就放里面放植入一些它的追踪器，
对，
然后就它可以看到它在什么地方聚在一起，在什么地方一起繁殖等等等等，然后希望在那个地方把它们一网打尽。听起来也很恐怖，但是如果不用这些科学的方法的话，很担心就是整个安大略湖区都被那些鲸鱼所摧毁了。
那 KY 刚刚提到的，他就是通过手术把一个像那个纽扣电池大小的标签就放到那个鱼的肚子里面，好了，放了进去，他们后来就发现了，原来在这个要过冬的时候，他们会跑到那个水比较深的地方，
是
因为就比较暖嘛，
对，越深的地方就相对越暖和，
对，然后到了春天呢，他们会移到比较浅的地方，因为他们要找吃的，然后又可以准备产卵了。好，他们的方法就是清除鲸鱼的一些方法，包括了用冬季冰层下面部署一些专门去捕鲸鱼的电捕鱼，那这个电捕鱼呢，它是主要是用电流去击晕了这个鲸鱼之后，然后把它从这个湖里面水里面就把它捞出来，但它又可以避免杀死本地其他的鱼类，它是专门去捕这个鲸鱼的。最早他们什么时候发现在这个汉密尔顿港呢，原来是1960年代，那他们追踪之后就发现1960年代就开始首次被发现有我们平时在家里面鱼缸养的鲸鱼竟然出现在这个五湖地区。好，在1970年代，由于工业污染曾经出现过大量的死亡，就当时就不引起注意了，因为也死了很多。好了，到了2000年代初呢，他们似乎就又有一些重新的恢复，最主要的就是它可以忍受各种的水温，然后它性成熟的时间又短，就比起很多的鱼类它的那个周期特别的短，什么都吃啊，包括藻类、水生植物、蛋啊、无脊椎的动物，那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就太容易就发展成一条16-17英寸长的，哇，我们真的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条的
鲸鱼。刚才你说就是没人吃，我感觉真的去处理这种鲸鱼就是泛滥的情况，可能要它变成人类餐桌上的一个东西这样的话可能就很快就找不到了，因为人类其实有一个美名啊，就是什么都给人吃光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说这个是鲤鱼而且说是好吃
啊，
当然我不是这样说啊，
对对对，
这样的话可能就可以被打击一下，因为另外一种物种啊，不晓得听众们你们留意，就是我们广东人所说的生鱼或者叫黑鱼吧，它基本上是一个没有鱼鳞，就是青鱼，就是黑鱼吧，就是我们广东人说煲汤，你有什么伤口啊，做了手术以后
愈合的时候，
对，特帮助你愈合，这个基本上是属于我们南中国地带，被扔在岸上陆地上1-2个小时没水都死不去，外国人美国人呢怎么样都说那个叫魔鬼鱼 Devil Fish， 因为它第一没有鱼鳞，第二黑咕隆咚，第三扔在旱地上也死不掉，所以很怕它，当然也不是怎么杀它，对不对，它是滑溜溜滑溜溜的，那种也是我们应该可以说华人呢，某程度放生也好或者是给它逃脱也好，进了湖区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生鱼，也是引起了相应的 那些情况麻烦，因为它也是什么都吃，它是本地的鱼类，不知道它是可以吃的，不吃它就好像这个鲸鱼一样，这个地区的食物链产物链没有吃鲸鱼这么一个习惯，
对，
都不知道它能吃，这样它越来越长大了，这么大还有什么那个鱼类可以吃它嘞？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不过呢，我们半玩笑的说哈，就说生鱼，我刚刚也跟 KY 说，我小的时候都吃过。那这个我们确定是人是可以把它就是帮帮忙的哈。
是的，
但金鱼
没有，
真的没有办法。
对对对，
真的没有办法。但还有类似这种例子，美国早年还有像早两年吧，欧洲不都在
是欧洲荷兰。
对，在请求各位帮忙去弄那个大闸蟹，
对
对吧？这个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况，但那个大闸蟹就当然不是放生了，我相信不是放生
的。那个听说是跟着很多从中国大陆过去的那些就是货物，可能在笼里边呢、箱里边呢，就是有一些勾着怎么样，然后就逃出来了。那么这些大概也有可能，也挺有趣的，也没想到他们的生命力这么强横，所以在荷兰那些水道里面。也找到生存的良机了，
对，
所以他们也是泛滥了。老外基本上没有吃这种蟹的习惯，而且它不像那些 blue crab 怎么样，大闸蟹基本上不属于这个肉蟹，比如说那个软壳蟹，那些就是炸一下也好吃，或者招盐也好吃，或者是肉蟹的话就可以，好像做那个龙虾一样，热水烫也可以吃，对不对？但是大闸蟹是吃那个鲜味，
只吃膏，
连这个那个壳一起在慢慢的品尝啊，这样子还有很多工具，对不对？然后这个蟹膏，这个脂肪啊，也是老外就是怕的不得了的东西。
对，老外没有办法接受啊，你竟然不吃肉啊，要吃它的胰腺，吃它的脂肪，然后吃它的，反正就跟他们有违那种吃海鲜要吃肉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知道在美国有的地方也都在，因为还是有措施嘛，就是去举报，就比如说现在什么大闸蟹有走私， 对不对？那因为不合法的目前，但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就避免了这种大量的需求，从而就导致了它可能不会因为像过往的这种人为的因素会继续的引入这种入侵的生物。但现在我们说到这种鲸鱼跟类似的情况呢，其实全世界还有很多类似这种的，我们说本来它不能算是宠物，但至少它应该是饲养的动物，但是由于呢各种的原因就变成了自然生态的威胁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举个例子，兔子曾经好像大家也会想起来特别跟鲸鱼很像，很乖巧，对吧？人畜无害。可是呢，在澳大利亚19世纪英国移民释放的兔子，就是那个恻忍之心一下过去之后呢，迅速的繁殖，对澳大利亚的当地的生态系统曾经是造成过非常巨大的破坏。
当年其实有人说是活该，因为英国人把兔子带到澳大利亚，其中一个很主要的目的是猎杀，因为他们要骑在马背上去把它用枪打掉。当然兔子也很灵巧的呀，一放到那个野外其实有很多是可以逃脱的。那么他们也懂得挖洞，也懂得找空间，对不对？所以你杀了100可能跑掉了200。那么他们兔子繁殖的能力可不简单哦，所以加上他没有什么天敌，对不对？你说在澳大利亚中部可能有一些当地的那个土狗蒙丁狗，对不对？但它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而且当人居住越来越就是密集的时候，也把这些大型的野生动物了赶走了。但是兔子可以在你后院，在你的花坛，在你哪里都可以找一个小的空间，所以结果今天的确澳大利亚是兔子为患的。
对，我好像曾经印象中有哪一年那个袋鼠也曾经出现，但当然袋鼠它不属于宠物了、那个有可能就是它人为的控制，就是它可能在有点像计划生育那种，就你没有去做出一些控制数量的，那导致它过度的繁殖。曾经好像有一度时间也是袋鼠已经泛滥到
要去打猎了，对，他们特意还要在澳大利亚旅游局推广吃那个
袋鼠肉
、说是很好吃，而且那个蛋白质特别高，比鸡肉好多少多少这样子。反正他们想出各种的方法，希望不单单是把它杀掉，还有一些经济的生产力吧。不管怎么样， 就是这个生态平衡受到了不必要的迫害吧。
嗯，
它没有可以对付它的天敌，这样的话它只有自然的疯狂生长，
嗯，
所以哪有不泛滥的情况出现呢？
对，类似的还有一个呢，我想大家有可能不太会知道，它原来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家猫。家猫啊，它一定就是有很多人呢，本来是家里面养的宠物，但可能各种的原因，你不小心走丢了，或者说是人为的，我不养了，我就把它放掉了。
也包括那些就是放在户外的猫猫吗？
对啊，
嗯，
那他们在全球化了，这个就不是限于某一个国家了。那全球化的这种野生化家猫，其实也对每一个地方当地的鸟类啦，还有小型的哺乳动物都会构成了威胁。嗯，所以这个家猫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这个猫
可不可以说，如果放一些在纽约市？可能是好事情，嗯，那里太多老鼠了。
对，尤其是放到地铁站下面。
对的。
你是否也是上班时做下班的事，下班后做上班的事？再有想法的人也经常想不到中午到底要吃什么。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生气的女友。牵了手就别放手，不管是女友还是小狗。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啊，还有一种叫水蛭鱼，又称龙鱼，这种热带鱼啊，在非原生地区，比如说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水域被释放之后呢，现在其实也对当地造成非常严重的生态影响。
龙鱼其实，怎么说呢？相信风水的朋友们，哇，给大钱去请一对放在家里边，或者放在那个不管是餐厅啊、公司的那个进口的地方，说第一是挡杀气，
嗯，
第二是也是很有霸气，对不对？那些金龙鱼、银龙鱼好贵好贵，
它就是有个像眼睛的那个在上面，
对，
那个，
对，眼睛在挂在头上那个，有两条就是长胡须
的，
怎么样？那些，但是你像也一样啊，如果你把它放生。跟金鱼差不多，
嗯，
当地的水上生物都不认识那个是啥东西，而且它也挺硕大的，
对，
谁能吃它嘞？
嗯，
它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比关公那把关刀还要大，就厉害了。
对，还有一个呢，就红耳龟啊，这种常见的宠物龟呢，一定原来是被养的，
肯定是。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可能是出于宗教的理由吧，还是一些活动，有很多的放生，所以呢，又把这种红耳龟呢在野外当中放生了之后，它疯狂的繁殖，于是就会和当地的龟类去竞争资源呢。因为你本来是有人喂你吃的，你过来跟我们一起去争抢，我们原本应该是要在自然界我去抢到的食物，所以也会造成了这个食物链的一些缺乏，也会有传播疾病的可能性。红耳龟也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蟒蛇，在佛罗里达州的国家公园里面呢，有一些是被逃逸的，有一些是被人为释放的巨蟒，现在听说也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灾害，因为它是顶级的掠食者。
我记得我在佛州工作居住的时候，一个同事他的豪宅就是泰格伍兹住的那个就是高档社区里边，他们也有一个家，他小孩有一天就去他们的地库里面找东西，就是探手一摸，摸到一个湿湿软软的东西，开灯一看，蟒蛇。还好他小孩呢也是很乖巧，然后蟒蛇还好不是毒蛇，他就只有把东西缠在一起，把你弄到及时而死，对不对？那么他那个小孩就立马拉一个长长的杆，就把他一包包住，然后就扔到户外。但这种情况其实我不单单是我一个，有很多佛州的朋友们都遇到，因为佛州有很多招宅地，
嗯，
而且很多湖泊区，所以那些地方其实很适合那个蟒蛇居住的，
对对对，
而且也一样，刚才小伟说的对，没有天敌，它能吃东西可多了，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他们变成当地的一个大块头。但是佛州也很逗，有一些专业的捕蛇者，他们每年有比赛。就是看看在这个国家公园，其实他们那个 aquifer 就那个 Everglades 那些湿地的地方能捕到多大一条蛇。我记得前几年那些冠军都上200磅一条的，就很夸张很夸张，而且那些人也是乐于去一展身手，因为他们好像挺有办法，在什么什么快日落的时候啊，快日出的时候，就是那个光线就是微暗的时候，哎，那个蛇都出来觅食了，正好给他们就抓一个痛快，
可以就说满足就是人类作为在食物链 应该是更顶端，对吧？
再平衡一下，
再平衡一下。而且这个活动也是一种再教育了，也就是告诉大家，哎，现在这个，我们要引起重视了。所以像这种例子也都告诉我们呢，宠物如果被释放到野外，可能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啊，负责任的饲养和怎么去处理宠物非常的重要。我们刚刚说回到在今天跟大家探讨的这个文章里面，就是说到五大湖当中的金鱼，即使现在不是数千万条，也是数百万条了。非常的夸张，而且这个问题呢 KY 你刚刚说的对，它是属于在加拿大边境的那一边，不只是加拿大有这个问题，在澳大利亚，我们刚刚说到兔子曾经对他们造成困扰哈，现在其实一些宠物金鱼呢也对他们造成了一些困扰，甚至在他们西南部的一条河流里面，野生的金鱼都把他们的水道都给淹没了，就是满满的金鱼，这个真的非常的夸张。官员们也请求各位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也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呢，不要将你的宠物金鱼轻易的释放到池塘、湖泊或者大海当中。当然，不是所有的入侵的金鱼都会变成十六七寸的超大的，但是即使是小型的金鱼也会出现问题，因为它的数量，它即使它身体没有变大，但它的数量如果超过本地的一些鱼类，它就会破坏你的本地的一些环境。不要错误的认为啊，金鱼又小又可爱，它真的就是人畜无害。把它轻易的放归野外，就会造成问题。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所以要避免宠物变成自然生态的威胁。我们其实在最后也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还是不要做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负责任的饲养，对吧 KY？ 我觉得养宠物每一个人，我相信去开始的那一刻心充满爱心，
充满激情，
然后充满了计划。所以负责任的饲养，我认为真的你真的没有准备好，或者说你觉得你有可能养不下去，我都认为你不要开始。
可不可以这样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方法呢？就是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先思考如何结束，就是还没有把宠物请回家的时候，不管是跟自己、跟自己男女朋友，或者跟自己家人、小朋友，顺道探讨一下，当有一天，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是兴趣的原因、健康的原因、工作的原因、搬家的原因等等，或者是过敏的原因，那个宠物不能继续留在家里边的，我们怎么做？让大家出一个方案，这个我感觉也是挺健康的。
对，
首先它让大家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状况，就是总有一天很有可能我们家庭不能再容纳这么一只或者一些宠物。第二，如果这个宠物有一天找我们离开人世，我们可能很有悲痛的。我认识很多朋友，他的猫猫狗狗都陪伴他们十几二十年了，到他已经患了癌症，已经很痛苦的时候，要把那只狗，有朋友我记得他女儿抱着那只狗进去那个兽医那边，让他接受一个针安乐死，然后就是他们都很难受很难受。但是如果那个东西提前再想一遍，然后有一点点的心理准备的话，其实跟养宠物的初衷完全切合，就是让小朋友帮我们大人更成熟更有爱心。有人说未知生焉知死，我感觉未知死哪谈生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长期照顾和对他生死的一种承诺，还有希望在购买或是要养育任何宠物之前，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都会有相关的法律跟规定啊，确保没有违反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法律，知道有些地方是不能够随意放生的，那你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说到这个不要随意释放啊，这个也很重要，不要将一些你不想养或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养的宠物呢随意的释放到野外，这个不仅是对于宠物的一种残忍，也可能会对你现在身处的环境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个也不能说我没有把它怎么样，我只是把它回归自然了，有很多人就是有这种误区，对吧？
是
我放到自然而已啊。但各位，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千万不要随便放，
也有很大的学问。我还记得我找阵子去挪威旅游的时候，那个跟着游轮过去嘛，他们千叮万嘱我们千万不要带任何食物上岸，因为挪威是一个相对细小的国家，而且它的自然生态是非常脆弱的，如果食物里边一有一些污染的元素， 把他们的食物链污染了，他们全国就可以说这个食物安全受到很大很大的破坏跟影响。如果你带着食物让当地的生物吃到以后又变成了什么病变的话，也是很大的问题。反正一大堆的理由让我们听了以后都感觉那么就不带吧，无所谓，水果特别不带，因为很多地方很怕水果里面有果蝇，果蝇以后就完全把它这个生态又打乱了等等等等。
对对对，
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我去澳大利亚跟新西兰旅游公干，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澳航刚刚落地的时候，人还坐在座位上，就是几位穿着大白褂的工作人员上来就喷一些喷雾，哇，我们都叫哇，你喷什么东西啊？他们说是对那些不良的细菌啊怎么样进行了平衡。我说哎呀，人类会受伤啊，那个那个很紧张，因为真的没有经受过这么近距离的被人家喷雾的那种体验。但是他们说澳大利亚的生态太脆弱了，如果你们从外来带着什么病变等等等等的话了，他们国家就承受不了。新西兰也是一样，所以大家现在尽管是我们在地球全球化了，地球已经越来越平坦了，可以随你到什么国家什么地方，但是可能也要多了解一下这些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而且要尊重人家，免得真的把一些没想到的病变一些想不到的情况了带到人家的土壤上。
还有呢，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啊，为宠物呢进行绝育手术，以减少未受控制的繁殖和潜在的野生化问题。就是万一它自己走丢了，对不对？或者说你可能真的你还是要去放生，但它如果做了绝育，相对来说也是能够最小程度能够减少它的这种野外的繁殖。
因为如果没有打算这个宠物继续生育的话有很多专家说让它进行那个绝育手术其实更好。第一，它没有荷尔蒙的影响，对它情绪其实相对是比较平缓的，遇到异性的话也没有就是发情啊等等等等，也可以避免呢不必要的骚扰吧。然后这些加下来其实可以说都是对宠物，对宠物的主人，甚至于对周边的邻居，我感觉都是一个好事情，而不是一个坏事情。当然了，这个前提是一个很过关的兽医，
对对，
那个过程等等。那么我相信这些在美国以及很多国家，这个手术其实相当简单。
我们也绝对可以建议大家去联系在你附近的什么动物收容所啦、兽医啦，或是专业的救援机构来寻求帮助，就不要私底下去随意的放生，那个才是真正的不人道。
但是我知道啊，在美国这个土壤上，可能就是的确地方很大，而且相对的自由。我自己听的、知道的、看到的，真的有很多人士朋友，有很多非常奇异的动物被他们收养、领养、非法进口，放在家里边，挺恐怖的有一些。那么他们也愿意，想都没想到，这样我真的不知道是好或者是坏事情。究竟那些人想的是一种拥有欲啦，或者是所谓的出奇制胜啦，或者是要表达这个什么的一种愿望。反正我个人感觉有这么奇珍异兽在家里面，感觉好怪怪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他能够好好的养，也善其中。其实也就算了，对不对？就不要把它放出来，这个就很严重了。那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启发，也再次谢谢 KY 的分享。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